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261天，今天读的经文是以斯拉记四五六章，诗篇137篇。我们先来看看以斯拉记四章，建圣殿受阻。建殿的事情使得所有的以色列人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当百姓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的时候，仇敌也听说了。当神开始恢复的同时，撒旦也会开始破坏。这很像我们今天教会的事工是一样的，美好的事工准备开始，各种拦阻也来了，破坏也来了。犹大和便雅悯是被掳回归的主要支派，在此代表回归的百姓，回归的渔民还包括其他各支派。亚述王以撒哈顿是亚述王西拿基利的儿子，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约40年登基。亚述王以撒哈顿曾经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的信仰是掺杂的，用似是而非的事物来代替真神，是撒旦的常用伎俩。无论是偶像的掺杂还是侍奉的掺杂，无论是政治的掺杂还是仁义的掺杂，只要把属肉体的事物掺杂在属灵的事物中，就会损害神恢复的工作。叫神的百姓接受了掺杂，还以为自己是用爱心包容人，以热心侍奉神。今天的教会一样，大量充斥着掺杂的概念，统一神的概念，不批评，不纠正，看重关系胜过纯正的信仰。但神绝不容忍掺杂，神的建造只有神的百姓才能承担，任何掺杂都会造成破口，损坏见证。在被掳之前，百姓的失败就是从接受掺杂开始，慢慢远离神，最终离弃神。因此当仇敌带着敬虔的伪装来到的时候，警醒的领袖们并没有因为听说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就欢喜雀跃，也没有碍于情面，而是毫不客气地予以回绝。他们既没有被眼前的好处吸引，也不顾虑可能引来的反对和报复。今天教会若是以这种态度回绝世人，很可能会被指责粗鲁冷漠，拒绝社区真诚而友善的帮助。但是我们若在神面前守住地位，任何损失都会转为神手中递出的赏赐。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圣殿的重建并不妨碍那地的民，但他们的背后却有撒旦的手。所以从古列王第二年到大流士第二年，仇敌先礼后兵，软硬兼施，明枪暗箭，持续不断地骚扰了15年，目的都是为了干扰百姓的建造，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今天信徒固然应当爱邻舍如同自己，但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记得主耶稣的吩咐：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我们应当警醒，教会和信徒的建造必然会被世界所恨恶所扰乱。相反，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甲先知也是这样。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亚哈随鲁是大流士一世的继任者，于主前486年登基，那时圣殿已经建成约30年。仇敌所控告的是重建城墙。本书把这些事件集中在一起，并没有按年份排列，是为了记录仇敌的拦阻和干扰，以显明神得胜的大能。亚达薛西年间，比施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省长利宏书记申率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是波斯王的称号。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指出，这位亚达薛西是古列王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圣殿从古列王第二年，即主前537年开始重建，在仇敌的骚扰中建造了七年。主前530年，古列王在中亚阵亡，其子冈比西斯二世继位。圣殿的重建工程因仇敌控告被下令停工，等待调查。虽然冈比西斯二世说等我降旨，但他还没有降下新的旨意。 就于主前522年死于远征埃及回国的途中。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冈比西斯二世在位八年，大流士一世继位，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圣殿已经停工了九年多。在圣殿停工的九年多里，神的恢复却没有停止，因为圣殿是恢复的外表，人是恢复的中心。神允许重建工程中断，是为了显明人的肉体本相，让神的百姓不敢再依靠自己的所有和所能，也不敢依靠君王的权势，以为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就没人敢阻挡。重建工程实际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出于神的工作只能靠神来成就。这些难处使人认清自己，把人逼到神的面前，依靠神，支取神，从人的心中开始祭司的国度的恢复。我们再来看看以斯拉记五章，恢复重建圣殿工作。波斯王古列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下令资助百姓回归重建圣殿。回归的百姓一时信心满满，热情高涨，但心中所倚仗的实际上是古列王的势力。神允许波斯王出资重建圣殿，但却不允许把荣耀归给人，因此他允许重建工程不断被仇敌干扰。主前530年，古列王战死，冈比西斯二世继位，圣殿的重建工程因仇敌控告被下令停工等候调查。但冈比西斯二世先是忙着对外征服，后来又面临内乱，此事就被搁置起来。圣殿停工了九年多时间，百姓起初的信心和热心也逐渐消退和冷淡。主前522年，冈比西斯二世在从埃及回国平叛的途中去世，王室远亲大流士一世及大力乌王通过政变登基，大流士平定了各地的反叛势力，波斯帝国进入三十多年的政治稳定时期。此时圣殿已经奠基十八年，竣工却遥遥无期。波斯帝国已经两次改朝换代，新王还会继续支持重建圣殿吗？圣殿会不会成为属灵的烂尾工程呢？当百姓经历了各种挫折，暴露了真实的属灵光景，对所倚靠的势力完全绝望以后，神才借着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向百姓说劝勉的话，劝勉百姓刚强壮胆，恢复重建。先知哈该、撒加利亚说责备和应许的预言。这年六月，神借着先知哈该向被掳回归的百姓发表了第一篇信息，七月又发表了第二篇信息，八月借着先知撒加利亚呼召百姓回头，然后九月继续借着哈该发表第三、四篇信息，十一月再借着撒加利亚发表了八个异象。先知哈该责备百姓只顾自己的生活，却忽略了圣殿的重建。先知撒加利亚则宣告神应许与所罗巴伯同在，帮助百姓完成圣殿的重建。环境会妨碍人专心仰望神，难处使人无法脱离环境，这时神就堵住了人的路，兴起另外一种环境来使人苏醒。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相反，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神的话一来，人心就苏醒了。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真正下旨建造重建圣殿的是神，而不是人。百姓眼目现在专心仰望神，所以他们报上自己的名字，不再惧怕仇敌的迫害，因为他们知道神必为他们负责。人的眼目若定睛于难处，就会挡住那乐意向等候他的人施恩的神。人的眼目若专心仰望神，神就会把路打开。信心的眼睛能穿透乌云，看见坐在天上宝座的神。不管乌云有多么浓密，只要神的话语一出，马上就会散开。河西的总督虽然有权强迫百姓停工，等候大流士王的毁誉，但他的态度却并不敌对，所以百姓就看出神的眼目看顾他们。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从古列元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八年，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长老们对外邦人采用天地之神这个称号来称呼自己的神， 而波斯帝国的国教索罗亚斯德教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也被称为天上的神。被掳回归的百姓用这么大的头衔来称呼自己神，并不是妥协，而是信心的宣告。因为这些天地之神的仆人立刻声明，列祖被掳巴比伦并不是神被动的失败，而是神主动的管教。无论是拆毁这殿，还是允准建造神的这殿，都是在天地之神的旨意之中。先知哈该清楚地向百姓宣告，大能的神是历史的主宰。当他定义建造的时候，不管眼见的环境有多么艰难，抵挡的力量有多么强大，神必会震动天地，也负责激动他百姓的心，用他的亲自同在来成就他所要的建造。因此百姓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重新调整生活的优先次序，凭信心跟上神建造的步伐，才能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祝福之中。神借着重建过程的一波三折，让百姓深刻的领会，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